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是讲五节经文哈，但是呢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大家在唱诗的时候哈，在我脑海里一直浮现出四个字的一个中国的成语，叫什么呢？叫返璞归真。其实你看了这五节经文之后呢，有个什么样的想象力呢？有什么想象力呢？就最好从创世纪第一章到跟第二章就没有了，甚至跳到启示录这一章，或者是跳到启示录的20章就可以了。你就发现整个的上帝的，你就会发现整个的人类其实很简单很单纯，但是我们实际上呢，人类历史呢确实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第19章，这个期间的这些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如果把这个历史再往下聚焦到什么呢？只聚焦到中国所谓的中华文明5000年，就是这种历史中的历史，很堕落的，很黑暗的，其实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真正去推崇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但是这是上帝的命定，就是说上帝造人本来是简单的，很单纯的，所以神造人原本是正直的，但是圣经里面说人却寻出许多什么巧计。所以我们看到从创世纪第三章你就一直到启示录20章之前，你就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纷繁复杂，人类的在整个的历史的堕落，确实人类的参与。那特别是当我们的始祖犯了堕落之后，就开始把这个世界搞得纷繁复杂，人世间的那种各种的灾难痛苦悲伤，也就是人世间的爱恨情仇，甚至本来在第二章里面神开始给人类第一对夫妻本来是很简单的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一个在伊甸园里的一个美好的生活开始被打破了，到第三章开始被打破了。打破之后指的是这个世界开始变得纷繁复杂，这就是我们看到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就不断的延续，我们今天仍然在其中。虽然上帝仍然眷顾他所造的人类，他仍然眷顾这个历史，但是我们要看到了整个的上帝的本来设计，我们要承认上帝的设计是完美的。上帝本来对他的计划，我们看到是在我们说在圣经的理解里边必须要看到一个上帝永恒的预旨，也就是说在上帝没有创造任何东西之前，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说这个三一的神呢，他的独立的运作他是完美的，他是不受任何受造物的影响，不受任何被造物的带来对他的任何预旨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设计，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三一的神他是本身自成系统的，那个三一的运作，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给我们讲到圣父圣子的关系，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关系，本身他是独立的运作，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他什么都不做，因为他的属性他的本身。所以当摩西说那我到我的同胞以色列人希伯来人那里的时候，说谁打发我来的，你的名字叫什么，当时的耶和华神说我是自由什么拥有的，我没有什么名字，如果你非要说我的名字叫什么，你说自由拥有的打发我来的，这就是上帝。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反复强调是弟兄姐妹是什么概念呢？你所敬拜的信靠的上帝是绝对超越你的理性的，绝对超越你的感情的， 绝对超越你的意志力可以想象的范畴的，它是个超时空的，是一个超越一切被造物的，它是从永恒到永恒，我们可以从没有开始到永远，它是一个超越了所有你能够想象的一个空间的。千万不要把上帝放在一个 box 里面，不要把上帝放在一个理性的一个框子里面，不要把上帝放在一个你所能够理解的那个空间结构里面，那你就会把上帝缩小了，你把上帝给贬低了，你把上帝给偶像化了，你把上帝给情感化了，放在你自己的人类堕落的理智里面，放在人类堕落的情感里面，放在人类堕落的意志里面，所理解的上帝是偶像。你要明白将来的基督教世界也是如此，为什么在大泛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为什么很多的异端，邪教不说了，异教不说了，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为什么会滋生出很多的异端，不足介意，甚至当然再往里面一点，很多的极端的基督教信仰就更加正常了。那在极端的基督教信仰里面，很多偏人本的上帝论圣经论也就不足奇怪了，再到关于偏人本的神学观也就是普遍成为主流了。因为人毕竟是人，虽然被主的灵所拯救的人毕竟还是人，所以人总是没有办法跳出人类理性的那个框框里面去揣测，去配合，去理解圣经，圣经加上人的理性，圣灵加上人的情感，去不断的思想那位上帝的时候，我们只要有一点点人的东西进去，就上帝开始被你不断的叫拟人化。虽然上帝尽可能用他的智慧让用我们人能够明白的语言表达，也就圣灵尽可能圣化他子民的理性意志和情感，所以我们要降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圣灵使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但是是被圣化的，是被圣灵重生的，是被圣灵掌管的，是顺服在真理的绝对带领下的，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就能够被上帝使用。为什么？因为上帝在永恒里他确实拣选了一小批天上的子民，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同样犯罪堕落了？为什么同样的是堕落理性，堕落意志，堕落的情感，我们也是同样的堕落，同样的理智，同样的情感，同样的意志，为什么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就不能明白？同样读一本圣经，为什么有人能够明白，有人不能明白？不是我们人比其他人聪明，不是基督徒比其他人更有悟性，不是基督徒的情感就比其他人的情感更有天然的对上帝的那个爱，都没有，都没有，都是犯罪的，都是堕落的，都是心里瞎了眼的。除非你是上帝的子民，除非圣灵重生你，除非圣灵开启你的目光，你才能够明白福音，你才能够领受福音，你才能够信靠福音，你才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否则你一定不可以。这就是耶稣敢说，借着以赛亚说，他们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他们心门只有，并不是我们比他们聪明，乃是什么？乃是因为以赛亚看到基督的荣耀，看到基督的亮光，看到上帝的谕旨，以赛亚才这样说的。绝对不是因为预见到人类有什么反应，不是预见到我们会比被弃绝的人类有悟性，有对上帝的特别的感知，有良心的更敏锐，都是不可能的。除了上帝他自己的旨意，他自己的工作，他 在他在预定的旨意里面却是被拒绝的人，除非圣灵的开启，除非圣灵的重生，没有人能够明白真理，没有人能够明白上帝永恒的旨意。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上帝展开他的救赎历史，使得我们开始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人类，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犯罪导致什么，整个世界的罪恶弄瞎了人的心眼，人类没有办法能够靠着自己来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就是人类开始什么，开始人类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就插进了人类的纷繁复杂的历史。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受，我们不要讲世界了，在座的如果你结过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我相信你们每基本上在你们恋爱的时候，在你们热恋的时候，在你们憧憬着进入你们的婚姻的时候，你们的想象力很丰富，很浪漫，很美好。但是随着你进入婚姻之后，我不管你的婚姻多么幸福，你多么爱主的两个基督徒的婚姻也好，我敢跟你肯定的讲，我也相信随着你结婚的日子稍微长久一点，你开始发现原来跟自己想象的什么不一样了。就没有，你不就两个人吗？而且两个曾经相爱过，而且两个都是基督徒，都是爱主的弟兄姐妹，甚至一个牧师的儿子跟一个牧师的女儿结婚，这够完美了吧。哦，我们说不是假性的牧师哈，我们很好的牧师的女儿跟很好的牧师的那个儿子，哎，都很敬虔的，这结婚了应该美好了吧。你再去问问他，他结婚之前的想象跟结婚之后想象跟经历真的不一样，原因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过得幸福一点吗？难道就不能够把那个婚前的美好的那个想象那个浪漫我一直维持到这一生结束吗？当然我也愿意，你也愿意，但好像客观上没办法做到。我是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性的这种，自从我们首先堕落之后，虽然我们已经被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就是不理想的，这个世界就是不完美的。虽然我们堕落的基督徒后来被主拯救了，但是我们还有缺陷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永远有缺憾的。这个世界的爱情也不再像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堕落之前，在伊甸园那么美好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着罪恶。但是感谢主，我们说就是这样，基督徒的盼望仍然是美好的，因为借着女人的后裔，上帝的救恩也从来没有被停止。虽然人类犯错，犯罪成为世界的主流，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到启示录第十九章，确实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败坏。所以大家看旧约圣经，不仅只能看到这个旧约真的是一片混乱，甚至最被神拣选的希伯来民族一样的堕落，一样的在旷野40年的经历里面已经非常败坏，更不要说后来到了什么士师时代、列王时代，一直到以色列被掳时期，好像没有办法看到这神的选民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是不断堕落的。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被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把他交给罗马人定什么十字架，人人看不到希望。到了今天，教会是一次所谓的伟大的复兴，真的复兴假的复兴还都要去考察，还都不一定。然而不是在那个复兴的时代里面，上帝仍然保全他的一小部分的子民，就是这样的，看到上帝总是在什么，在拯救他天上的国民。虽然天上的国民在地上被人讥笑，遭遇各样的患难，忍受各样的满杯的苦水，但是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永远没有离弃他的子民，耶稣基督永远保守属于他的人。你就知道你坐在这里的人，随着我这样的分享，你要不断的激发你对上帝的感恩，什么都不用做， 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坐在这里而已。你也不管你来之前什么状态，你不管来之前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是一个还在失败跌倒中的基督徒，你是刚强的基督徒还软弱的基督徒，你要当我们每次诉说上帝他永恒的旨意的时候，诉说了他完美的恩典的时候，你要心被恩感。你要想想你能够坐在这里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人，多么的有恩典的人，多么的蒙上帝的眷顾的人。我希望现场的神学是在这里的，现场你要被主的恩典所浸泡的。我不是在跟你讲一个知识，也不是在讲一个我来告诉你们的，我自己要在讲台上感觉到被主的恩典所浸泡所恩膏。这就叫现场神学。这个现场神学不是讲你现场病的医治，不仅现场你一定要什么让你现在处在一个所谓的你的肉身里面得到多少的好处，而且你现在就沐浴在上帝的恩膏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知道接着耶稣千禧年来临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保守他的子民进入永恒的天堂。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得救了要有得救的确据，为什么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要确认你的身份和地位，要确认你能够靠着主来得胜。虽然我们还会不可避免的跌倒，但是你的决定，上帝对你的拯救是在你重生的那一刻彻底扭转你的人生，彻底把你的所有的腐朽的败坏的那些邪恶的撒旦权势之下的生命都被主更替了，都被更新了，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感谢主他带领着我们每一天。然而上帝也不会背弃他自己的公义和圣洁，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听起晚上祷告会里边，我也不知道圣灵呢给我一个带领，让我说出一句话，上帝的主权的旨意不会改变，上帝他是永恒的，上帝他的意愿只被一个限制，上帝的意愿却是被他的谕旨所限制。神不会背负他自己，除非上帝他自己，我们上帝是全能的神，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上帝是绝对有大能的，但他的能力被他的旨意限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他是自己的命定，这也是他自己的命定。你不能说因为上帝能做任何事情，上帝就一定要做任何事情。当然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要做什么没有东西能够阻挡他，没错，上帝让一个人都不得救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上帝的能力除非被他自己的旨意限制，一定要记得这是上帝的伟大，上帝他不会背负他自己，上帝不会被任何东西所限制和改变，上帝除非他的意愿会限制他的所谓的作为，上帝把自己放在他的主权的旨意底下成就他完美的荣耀。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看到地上呢，最后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仍然不会受到丝毫的破坏和影响。所以上帝什么，他要借着什么，他借着羔羊的筵席来拯救他的子民，却借着神的大筵席对世界进行审判，所有这些被弃绝的人要到永远的火湖里面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进入永恒的不信主的人进入永远的火湖。那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什么，讲新天什么新地，你要注意今天我们讲是把这个焦点什么呢，很多弟兄姐妹要注意这个焦点，上帝的旨意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因为上帝本来就是宏观的，如果你肉眼看你永远看不到上帝的怎么办，上帝是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永恒进入有限的时间，从无限的空间进入到有限的空间，你才能够认识上帝， 上帝谦卑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首先借着新天新地，这是一个大概念。大家弟兄姐妹，上帝是让我们鸟瞰，他不是让我们一下子进入一个具体的细节，这个太小气了，我们很容易被细节给拘泥住。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首先一个宏大的一个目标。所以未来的这个世界的末了，它也不是只是让你进入那个新乐园，就是你一家家的那一亩三分地，这个太小气了。不是让上帝只是跟你就事论事，上帝在跟基督的祝福里面先就是一个宏观的，上帝赐给新兴人类的。如果说上帝唱亚当夏娃是新人类，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是新兴人类，那我们将来呢，到基督再来，我们是新人类，上帝创造新人类。其实诺亚时代不算新人，牛亚一家八口的不算新人类，是延续的。但在基督里重生的是新人类，到基督再来就叫新人类，三个星就够了。这个很奇妙。我们看来干什么呢？好，我们说这个新是更新，每一次的亚当夏娃创造，从无到有的创造新人类。或者要有人说那个心也不要，本来就人类就人类，人类没有新和旧，在亚当创造的只有这一次，可能第一次创造人类，有重生成为一个新人类也可以，到基督再来你新人类，人类第一次你不要加新也可以，无所谓。但是确实每一次是更新，第一次的被创造是从无到有，第二次是你重生成为新人类，新造的人，第一次的新也可以，到了基督再来，你身体改变之后，你成为新人类，完全不一样。好，我们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看到新天新地，这是一个什么？然后带到什么？新耶路撒冷。大家注意好，大家一定要有层次感，弟兄姐妹，圣经你一定要有层次感。我们很多从我们在宏观里面无法想象，就限制我们的理性，就我们想象永远用有限想象无限。从微观想象宏观，你永远会有矛盾。你一定要融会贯通。你想从，我们是从，实际上是从无限到有限的，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是从永恒到这个时间里来的。没错，所以我们是有限的。所以上帝先把我们卑微的人拯救出来。那你反之，上帝一定要把你带到什么呢？一定要从宏观到微观的。从抽象到具体的，从有无限到有限的，但是我们好难，我们出不来了，我们在有限里面出不来了，我们在微观里面走不出来了，我们在具体里面再也无法回到那抽象里面的感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必须有圣灵带领，必须有真理的恩膏，否则确实没有办法。人的思维太有限了，人的理性太有局限性了，没有办法。但是呢，圣灵借着圣经，这伟大的两位导师，一个是内在圣灵的老师，第二是真理的外在导师，要很严密的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上帝的本源，借着上帝的本源的认知，在具体的错误一些具体的真理不断的完善丰满你对上帝本身的认知和感受，对圣经真理的全备的领受要越来越宏观，这样的话你同样你会八九不离十的去领受整本圣经的真理。这个我们要感谢主什么呢？所以为什么呢？这个所以你看新天新地是一个更大的概念，然后到了什么新耶路撒冷，开始什么开始缩小一个范围，看到没有？从一个新天新地可以说也是一个很无限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很难想象的，又从一个新天新地的概念突然去做到一个新耶路撒冷一个城，这个就一下子微观很多了。那微观很多的时候呢，所以当然这个城里面有没有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有没有那个新乐园呢，早就有了，不过呢那是一个点而已。对，我们鸟瞰的时候，当你离这个从新天新地来看的时候，新耶路撒冷不过是其中的一点而已，知道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点， 等你不断的靠近这个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点不断放大，不断放大，不断放大，不断放大到什么？最后只聚焦在一个乐园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超过你想一想。但是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眼睛一到乐园，我们就紧盯这个乐园，又望见那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城，望见那个新天新地那么伟大的庞大，最后导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越来越模糊，对上帝属性的认知越来越弱化，越来越有一些漏洞。这就是我们人的理性会常常在这当中会剪不动理还乱，很纠结的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理性的限制。但是感谢主什么呢？我们今天我们要什么呢？我们今天你看新耶路撒冷，我们上次看完之后，我们今天要看什么呢？看简单的回归，我给大家回归伊甸园的更前期。伊甸园是上帝赐给人所能够理解的那个最美好的那个境界，但是呢，新乐园、伊甸园进行类比，伊甸园是神赐给他所造人类的理想家园，这个理想家园对人类来说，是物质限制被造的这个物质世界来说是最完美的，但是是有缺憾的。这个缺憾是透过将来耶稣基督的救赎，把人类带到一个新乐园，补全了地上伊甸园的那个缺憾。怎么看？等会我可以给你看。为什么说地上的伊甸园是有缺憾呢？到新乐园就是完美的。我们来看，我们说新乐园在爱沙章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于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我们先来看一看，说在这个新乐园里面有生命水的河，它从哪里流出来的？从神和什么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请大家看启示录创世纪第二章，大家看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大家看看在伊甸园里面有河从伊甸园滋润的园子的，请问从生命出来的，从这个园中城内浇灌有的生命水的河，它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你看看伊甸园围绕滋润伊甸园的四道河，他们从哪里流出来的？在第十节，有河从什么伊甸流出来滋润的园子，在那里分为四道，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在新乐园里面告诉你，这生命河的水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伊甸呢，是不是呢？也是的，只不过呢，你只看到了伊甸，从伊甸流出来的，他只告诉你从伊甸流出来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被造，他是用尘土造了我们的身体，而你到了生命河里面，你的身体已经变成一个什么？荣耀的属灵的身体。我们经常这样讲，伊甸园对被造的人类来说已经是完美的了，一定是完美的。但那个完美跟到新乐园那个完美还是不能相比较的。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特点，它是从一个是伊甸园的那个河水是从伊甸流出来，而生命河的水是从什么？是从什么？我们看到是从神和羔羊的那个宝座流出来。我们再看看什么呢？有生命树。第二节，你看到没有？就是在这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一枝万民。请问今天多少号了？11月29号，对不对？明天是多少号？30号，然后就进入什么？12月了，一年的第12个月，最后一个果子该吃了。 所以我要在12月结束启示录的分享，最后还有两次，还要讲两次，正好12月结束，我的启示录就讲完了，12月就结束了，12月的12什么12样果子你把它吃完了，当然还没有，你还没有吃到，我们吃到一点点的滋味。那个大家对，请问生命书大家还记得吗？在你的印象中生命书是什么？当时神在回到创世纪神造伊甸园的时候里面有什么果子？有什么果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还有分别什么善恶树的果子，还有什么？还有生命树的果子，请记得那个时候园中树上的所有果子可以随意吃。有没有生命树的果子？有，但人能不能吃？应该可以吃。人类有没有吃过？我不知道。总之神说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吧，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必定死。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很多的神学家们认为原著所有果可以随意吃，还有我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人类确实可以选择吃，这叫自由。我总是说它不是自由，神没有给你这样的自由。神给的自由是什么？原种人算了可以随意吃的那个自由，你可以随意吃，但是分别善恶树你不可吃，那不是自由，这是神的禁令，是不可以做的。然而却是你做了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但是人确实有决定吃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那个能力，我们的祖先确实吃了分别善恶树什么果子，那个是悖逆。很多的解经家们把它当作什么呢？这个叫自由意志的选择，这个说法会有不同的，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是很关键点，这个会决定了很多后来你神学观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当上帝禁止你吃的不是你的自由，是真理叫你得自由，一定是在真理里面才有自由。真理不是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真理是什么？为所应为，做善你所让你做的事情，你可以自由意志的选择。当人类一使用所谓的那个能力去悖逆神的时候，你就是悖逆神，那不是自由。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再仔细回去想一想，好好思考这个事情，因为否则我们所有的神学观就被这个影响了，就开始不断的出问题。为什么我跟你讲呢？生命树至少要告诉你一个观点，当你看注意，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人还能不能吃生命树了呢？请大家看第三章第22节，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要抓到这个关键的词，关键的字。第二十二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看到没有？所以当我们的始祖犯罪之后，是上帝以前给你有自由一直说，除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外，你可以随意吃。但是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呢，人类吃了不该吃的那个果子，上帝开始他给了你自由意志，那个时候确实还是，当然堕落之后他发现人类一旦在吃生命树的果子就会永远活着，那要命了，那这个世界坦白讲哈，我们就没有希望了，不但比今天更糟糕，而且一个比我们今天更糟糕的世界会一直延续下去，无穷无尽的延续下去，你就没有希望了。就像我经常讲， 就像十几年前，我经常跟你讲，你可以去广州火车站走，有没有去广州火车站散散步呢？可能你不愿意，因为那里太可怕了。当然，那个可怕不够可怕，对不对？如果你知道那恐怖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的地方，你愿不愿意去呢？你不愿意去，因为没有安全感。我告诉你，如果上帝继续任意让人类堕落的人类继续吃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呢，人就永远活着的话呢，这个世界就是无穷无尽的黑暗，无穷无尽的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时候，没有任何盼望。虽然上帝的救恩也开始了，你就发现基督徒在世界能够成为世界的主导吗？很难。如果不是将来上帝要翻转这个世界，虽然上帝拯救他一批子民是不简单的，但你发现没有，属灵的先逼迫属世的先不逼迫属灵的。这个世界是邪恶占着主流的，世界的王是撒旦，耶稣基督是他国度的君王，这是两个世界。而且这个罪恶的世界发展是越来越厉害，怪不得上帝一定要有一天仍然是神直接干预，神一定要亲自来毁灭这个堕落的世界，否则这个世界是暗无天日，永远没有盼望。不要说不信主的人会自杀，如果这世界继续延续一直这暗无天日下去，很多基督徒自杀都不奇怪了，实在看不到希望。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在启示录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的伟大在哪里。所以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摘又在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罪恶的堕落的人类却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就麻烦了，不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从人类开始限制被赶出伊甸园，不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基督再来，我们进入新乐园的时候，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吃了。控制好节奏哈，不要进去说逮到生命树果子使劲啃哈。你们说我盼望了，人类盼望了几千年，自从我们出入亚当夏娃本来可以吃的，但是因为人类犯罪多了之后呢，人就不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被赶出伊甸园了，对不对？我们人类一直在盼望着何时何年何月我们还是能够吃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呢？会的，一定会。什么时候？基督再来把你带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一层一层的带到什么新乐园，吃什么？吃生命树的果子。看到没有？这就是伟大。我要跟你讲，从创世纪讲到这里头，你才知道这个分量是相当大的，相当大的，你知道吗？就像我们伟大的摩西一样的，神说来，我让你带着你的同胞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地，那个地方是什么？是牛奶与蜜之地，你知道吗？摩西说好啊，我承认，其实我哪有能耐，我不行呢，我做口笨舌的，我怎么能够见法老王呢？以前觉得我很厉害，谁我搞不定啊？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把他杀了，我是埃及王子啊。希伯来人跟希伯来人打闹矛盾了，他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啊，就我不买他的账，你是谁啊？你要做我们的领袖吗？我摩西发现完了，原来不算什么，上帝把他修理了40年，在旷野，以前认为自己老大，是个世界上没有他搞不定的事情，后来发现不是。在旷野40年之后发现我什么都不是，我能见法老，我是谁啊？我被法老追杀的人，我怎么拯救希伯来人啊？他们怎么信我啊？我做口笨舌的，我不去，你要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耍无赖。神说我一定要你去，我要你去的。感谢神给摩西恢复信心， 摩西说好吧，我去吧，我真的不愿意，但一定要我去，我就去了。结果摩西带领一般以色列人经过14跟法老王的征战，10轮的征战，14灾难的降下，终于以色列人浩浩荡荡耀武扬威的离开了埃及。这是我们星期二下午的南海，我们正在查的出埃及记，好美的一幅图画。然而神说，摩西，因为你在旷野有两次的发怒，特别是你最后一次发怒，你不能进入迦南地了。摩西说，我80年的盼望，我旷野忍受各种自己的问题，自己同胞希伯来人对他的抱怨、苦毒和怨恨，含辛茹苦，甚至自己的姐姐、哥哥都对自己产生过误解和伤害。我梦寐以求的迦南地，我不能进去了。摩西没有抱怨，只有遗憾。他说，我真的想进去，你能让我进去？神说，你不能进去了。没关系，我让你看一眼。神让他在摩利亚山迦南地的对面那个山上看一看那位个牛奶与蜜之地。神就让摩西在那里没有气力，没有衰弱，没有老眼昏花，就在那个时间摩西就回归天家。摩西带着一丝丝的遗憾离开了世界。摩西为什么没有任何抱怨你知道吗？因为神告诉摩西，地上的迦南地不是最美的，虽然是摩西你40年旷野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是这个终归要过去，那个与指向的是更美的家乡，更美的乐园，你以前所不能吃的生命树的果子，将来你要吃到。是从神本来赐给人类的果子，因为人类的犯罪堕落，不在那个吃生命树的果子，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你在基督里面的得救，等候，等候一个更美的家乡，等候一个比伊甸园更美的新乐园，里面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你可以吃了。我们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每个月结出一样果子，看到没有，这12样果子，每月多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什么万民。所以那时候在天国里面不再有医生了，感谢主。哎，你头痛吗？好像不会，我不知道会不会头痛，这是一种想象而已，把那叶子贴在他在脑门上一贴就好了，好不好？我的视网膜脱落了，现在有点有问题，哎，那时候把叶子往眼上一贴，眼睛也好了，没有任何的毛病，其实是一个想象而已，那时候已经没有毛病了。如果你有，就是一个表达，就是没有任何疾病了，没有任何死亡了，没有任何痛苦了。所以这叫生命树，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它每月多结果子，它的叶子算叶子使人健全，这叫恩上加恩，恩上加恩。你千万不要想象在那个时候你复活的灵体还会有疾病吗？没有了，这是告诉你会让你更加健全，让你更加的美好。所以我们这次告诉我们说，这个新乐园它尽可能让你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完美的，都是可以让你享受在当中经历上帝完全满足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生命树。我们看第三个，有完全的什么福乐。那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有完全福乐，上面我们看到呢，你看在有完全的满足，有喝生命水，吃生命果，你看到没有？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 啊。那么这个喝生命水是生命果，就是伊甸园有四道河滋润那个园子。你我们没什么，你必须承认，我还是讲这句话，你到每个城市里面它都有一条生命河的，你一定要记得，或者一道或者两道。甚至我们去那些古城，古城你就发现更有意思了。往往是什么，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那个广西那个小古城，对不对，在那个你走到每个街道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个小水渠，你走着这个小水渠就跟着你啊，那个水真的很纯洁，你可以随时捧起来喝的。你想想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还可以，现在肯定不行了哈。那大家，古城为什么去掉一些那山泉从流下来，那个水不多，但你沿着这个街道，小小小古城街道，你走那小河就跟着这个街道婉转曲直的，是吧，开始什么不断的去，你随时可以捧下来喝喝水，很滋润很甘甜。哎，还有呢，你有点饿了呢，你随时可以吃下什么那里的果子，什么就像你在花20块钱进去还30块钱进去，不能带走，只能免费吃，你使劲吃，但是不能装在口袋里啊。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装在口袋，所以呢，你就走在这个生命乐园里面，你随时可以喝生命水，你可以吃生命果就好了，随时吃，随便吃，就是那么美好。有完全的救赎，看到没有，这在第三节，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看到没有，就被咒诅的已经都被扔到火湖里去了，新乐园里面没有咒诅。为什么你要注意，我一定要告诉大家，神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对谁有咒诅，对蛇有咒诅，在亚当夏娃没有咒诅，有吗？千万注意，没有哈，没有咒诅哈，对亚当夏娃没有咒诅，对那些不信主的灭亡的人类有咒诅，但对他的子民没有咒诅。亚当夏娃从来没有被咒诅过。我知道有一种神学观是认为人类一犯罪都被咒诅了，没有那么狠。天上的子民从来没有被不会被咒诅，被咒诅是那些注定灭亡的人，除了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那个十二个门徒里面，天上的国民从来没有被咒诅过。虽然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们的行事为人跟不信主的人是没有两样，跟你可怒之子的言行举止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不是可怒之子，不是可被咒诅的，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这个神永恒的旨意跟神的救赎的历史是彼此相对应的，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是在具体历史里面所彰显出来的，彼此印证的，彼此合一的，彼此支持的。我们要能够看到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完全的救赎，那个时候你再也看不到我们身边的还有不信主的人跟我们去争斗，没有了，没有这个纠结，整个的都是什么，它是有完全救赎的成就的一个历史史。这个感谢主，我们来看什么呢，它有完全的行政，什么完全的行政，在第三节，有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这个是行政。哎，我跟你讲哈，其实我很喜欢什么呢，其实教会成熟的教会发展到一个程度是应该什么程度呢，行政的管理是越来越简单。我跟你讲，一个越愿意顺服真理的教会，其实我跟你讲，人际关系越来越宽松和简单。相反，总是靠完美的律法，靠完美的行政来管理的地方越来越不完美。你真的是这样，你注意，一个真正的懂得顺服真理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不断的把圣经真理全面的教导出来，就那么愿意一起来领受，一起来遵行神的真理的话，我认为这个教会会越来越简单。因为什么，所有的都是被人搞复杂的，所以人一个，我很 一个新媒体人说过一句话，他因为最近针对这次的美国选举，他说如果你把基督徒在一起讲实证讲证据，对不信徒来说是可以的，法律上讲是对的，但对基督徒来讲是堕落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是讲什么？讲良心，讲动机。如果你的良心和动机都是正确的，你已经胜过了律法，你已经坚固了律法，你成全了律法，你是一个得胜有余的人。你懂了吗？所以弟兄姐妹，最近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现在发现目前为止所有的传说也好，实证也好，不够实证也好，所有的假票舞弊的票，为什么都跟拜登有关系？而现在你知道没有，没有一个事实说讨论说有一张票假票或者是漏票或者被错算的票跟川普有关系的，好像都没有。这很奇怪，你懂这个意思吗？一个真正的持守信仰的人，他知道他该怎么做，他不会说做虚假的东西。但是那些就是那些虚假的人总是跟你讲，你找证据证明啊，你来证明我做假的，你证明我舞弊了。如果真的有良心的人，有动机的人说，我承认基督徒也会犯那跌倒，没错，基督徒就出来认罪，什么悔改，我承认我刚才投了假票，我一时冲动，我被一些东西蒙蔽，我承认我投了假票，我承认我有舞弊，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有新的，所以一些人站出来了，他举证了。但是真正投假票的有谁几个出来举证的呢？基本上没有。你懂了吗？所以完全的行政是什么概念？其实我跟你讲，一个愿意谨守真理的人，愿意心被恩感来歌颂神的人，一个愿意，就像我在我们 AC 的系统里边，我常常跟一些新来的家长们怎么讲，你知道吗？我们的孩子在 score 的时候很容易作弊，所以我们就觉得有时候从公立学校刚转过来的孩子哈，他很聪明，他看了对答案的时候发现什么呢？发现他错了，他不想打岔，他就记在脑海里，回到这 office 里边呢，就把那个答案改掉，就做成正确答案，哎，让老师看不到我有错。所以后来的孩子什么呢？他说你们原来的孩子好傻好傻，那么容易记的答案你就记住，偷偷回来改了就算了嘛，为什么打一个叉呢？让老师知道你错了一个，你没错多好啊，因为你们很傻哦。结果那个原来的孩子怎么说吗？喂，你偷看答案的对不对？是的。那你们蠢啊，不偷看答案。就新来的原来他怎么说吗？偷看答案是愚昧人的行为。这就是这个道理，我跟你作弊你不作弊才是真的，真的叫诚实。我们有的不作弊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是害怕被抓到，怕受惩罚，我有贼心没贼胆，所以我没办法，我不敢作弊，怕被抓到了，所以我不敢作弊。那个不一定是真的，那不一定是品格。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的理想是什么？其实在天使教会我一直希望弟兄姐妹是什么？每个人都用真理来管理你们，每个人上帝用他的圣灵借着他的道，如果真的在天使教会里边大家都能够愿意全面用真理来牧养你自己的话，我跟你讲，教会的行政很简单的，真的不需要太复杂的教会行政，需要有好的行政，那是因为我们人不完全，因为我们人有局限性，我们不得不加强一些章程，加强一些教会的一些规范。其实本来教义已经带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了，何必再用章程呢？为什么还用教会的这个治理呢？是因为我们人的缺陷，弟兄姐妹，懂了吗？就像文化大革命，共产主义大锅饭，就我发现呢，这个愿望是美好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完美的，但是不可实现的什么原因？因为人是败坏的，人是堕落的，人是自私的。我干活也拿那么多钱，我不干活也拿那么多钱， 那为什么要干？我就偷懒，我就投机取巧，这是因为人本性的败坏和堕落。亲爱的弟兄姐妹，乌托邦式的理想不是靠自己，弟兄姐妹，乌托邦的理想不是你能够实现的。为什么？你也必须要承认人类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明白什么？其实有完全的行政，将来我知道承认在天国里面，新乐园里面，没有千夫长百夫长了，没有省长了，没有总统了，没有警察了，没有公检法了，没有国会众议院参议院了。为什么？因为有神和羔羊的宝座来治理着这个新乐园，这是主的恩典。我们看到没有？有完全的侍奉，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第三节下半句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完美的，不需要再去什么，哎，更不是今天很多教会里面只是用道德说教，鞭策大家。我们说好的教会呢，用找神的仆人拿着标杆，好牧人拿着标杆在前面走，后面的羊听着他的声音也跟着他，但是你还要担心后面有没有羊迷路。所以怪不得我们每个人的圣诞每次 field trip 一般我们要求什么，要有两个老师，对不对？一个在前面，一个什么在后面。为什么？虽然这孩子们尽可能很听话，我们相信这十几个孩子会跟着老师走，老师拿着那个无论什么一个标记也好，一个你的杖你的杆，好，前面呢说本来主只有一个，主拿着杖和杆都一个，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前面老师拿着杆，后面老师拿着杖。为什么？拿着杆是什么？羊跟着他走，发现总是有小羊会什么开小差，会往旁边跑着，后面那个老师就拿着什么杖，归队，你不要走丢了哈。所以搞得我们必须用两个人，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很难。恩典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今天我们有限的基督徒，我们还需要，我们不是守律法，我们是要去这个道德律为什么不能改变？因为我们今天人的人性还有缺陷，我们还需要上帝，教会还需要治理，大家还需要一些规矩。我跟你讲哈，如果真的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你真的按照这九个果子去，九种果子来面对的人生的话，你还有问题吗？还有问题吗？真的是没有律法禁止。其实你严格的按照上帝所带领的每一步去走的话呢，将来什么？你看到没有？在完全的新乐园里面，有完全的福乐，有完全的侍奉，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不需要你去激发的。今天我们尽不得不用一些人的方法，当然上帝也是容许的，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还需要既要教义的领导，又要章程的治理，教会需要美好的真理的浇灌，还需要很多的服侍。因为人是有不同的，人的生命是不同阶段的，有初信的，有信有很多年的，有很刚强有很软弱的，有迷路的羊，有刚强的羊，都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有完全的行政，我们有呢还有完全的交通，这是第四节。第四节什么呢？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什么额上。什么意思呢？这个什么样呢？有完全的交通是什么意思？与主面对面了。你知道吗？圣经里面从来什么？从来没有人像摩西那样的是与神什么面对面。那个面对面跟将来我们跟神面对面还是有距离的。摩西跟神面对面是在人类里面是达到最完美的境界，非常好的一个影像。但是我们知道摩西下山，他不知道自己面皮什么发光了，就是发光了，所以以色列都不敢看到那个光，就每一次摩西下山门上帕子，上山就把帕子拿掉。为什么？因为那个跟神很近的人，那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将来面对新乐园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全面对面了，根本不用门上帕子了，每个人都因着主的光 而显出上帝的荣耀。好，我们快，他有完全的交通，不再有任何阻隔，有完全的像神，我就用的是像神而不是神像。为什么呢？为什么？弟兄姐妹，你永远不是神，你要记得，就你到新乐园里也不是神，千万不要把人天使都不能跟神等同，千万要注意。怪不得使徒有两次要拜什么天使，你看到没有啊？那么伟大使徒比保罗或者什么那个老约翰都有次什么都要拜那个天使，看到没有啊？千万不要拜我，千万不要拜我，为什么？我只不过神使用了一个使者而已。神的仆人有时候被天使关照，有时候到什么程度控制不了，要拜天使了，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在哥罗西书里面什么呢？在教会里面有些偏异，走向异端，不是故意的。有些神的好仆人，竟然也会有一种什么敬拜天使，敬拜天使有的不？在历史上发生很多的不？小心，我们说呢，我们有完全的像神，什么意思呢？我们几乎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如果从今天的人来看，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人来看，好像我们说像神但不是神，就人类被拯救的人类无限的接近神，但永远不是神。大家一定要记得，人永远不能与神等同，就在这个要保持什么呢？保持节制，要保持一个正确的真理的平衡。你绝对不是跟神一样，但是呢有完全的像神，是额上写着他的名字，你就代表了神，每个子民代表了神。但一定要把它要搞清楚，是有完全的像神这样的一个形象。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有完全的光明，什么意思？不再有黑夜，主要关照他们，在第五节，你看到没有？所以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关照他们，他们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不再有黑夜了，主神要关照他们。我们说伊甸园是很完美的，但是他借着什么？神造的光，还有神造的月亮、太阳跟星宿来照亮伊甸园。今天教会的光是基督的光，未来的新乐园不再是日光，没有月光，没有星光，没有人力发电所带来的光，不需要了，神的光。所以神，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他说因为神要关照他们。当然昨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家家庭灵修的时候，我们家老三问了一句话，哇，怎么与主一同做完？我们竟然还能够做完吗？所以我们家老三很吃惊，他觉得哇，基督徒怎么还能够将来与主一同做完呢？我们做完了，是的，这是真实的，真的。所以什么呢？他说他们，你看他们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基督徒那个时候在天堂里面不再分王子跟平民了，每个人都是王子和王女，每个人都是神宝贵的子民，这就是新乐园。啊，今天牧师终于跟我们讲一堂，不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吗？不就是中世纪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吗？我跟你讲，不是圣经剽窃了他们的思想，是他们剽窃了圣经的新乐园的美好景象，想造一个人类所臆造的共产主义和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这是人类还有很多人在做这个痴心妄想的白日梦。但是我今天不是让你们跟我一起做白日梦，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 理论，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人所臆造出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梦想，乃是有完全的完全。什么意思？他们要做完知道什么？永永远远，这个不是你我，不是川普要建立的所谓的美国的所谓的回归，我们还说回归圣经价值观的什么一个国家，也不是大卫王朝时代所建立的以色列献给了他的地上非常完美的神智的一个大卫王朝，以色列的王国都超越他，也不是在历史上曾经认为的在欧洲某些时期，所以的无论是亚历山大也好，或者是某些我们说某一个皇帝归信耶稣基督了，他能够带来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这个都是好像有所理想，但都不是真正的理想。我们要明白是什么呢？是有完全的完全，他们要做完上帝所命令。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掌管，上帝他赋予他的子民有这样的完全。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其实我要讲我为什么要带出下一次讲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要给你卖一个关子，我们不是在讲一个我们所臆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一个臆造的空想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人类的大同社会，不是一个丹麦的童话故事，让王子和公主进入个美好的国度，过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的这样一个人类的理想社会，都会破灭的。但是我要跟大家预告，我下一次讲的题目是什么呢？最后的见证，就是我下一次要讲的主题，让我们明白这个不是来自怎么去确认，怎么去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是神创的还是人创的，是神启示的还是人创作出来的，是圣经的老约翰在巴摩海岛做白日梦虚幻的，甚至灵恩派的，再讲一点，圣灵感动他看到这个伟大的灵恩派以为的一个意象呢，还是来自不只是一个人的感动，不是来自单方面的一个见证出这个所有的真理，是有绝对权威的见证，还有来自哪些方面的见证呢？这个12月份第一个礼拜天，下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叫最后的见证，来确认我们所讲的是真实的，是可敬的，是可盼望的，是必定要成就的伟大的上帝的设计，虽然是未来的，这是信使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它必定要来，新乐园一定要成就，你我如果你是得救的基督徒，一定进入新乐园。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赞美你，你把你美好的新乐园的这个美好的一个设计，美好的一个情景，你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赞美你，是何等美好的一幅图画，何等美好的一个伟大的应许。主啊，我们感谢主，你按照人的你的形象一样是创造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已经是够完美的，地球上最理想的最完美的家园，那是人类起初在人类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你给我们的理想的居所，你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伊甸园，使得世界上第一个男人跟女人在伊甸园里面享受美好的关系，爱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就是伊甸园的景况。但是感谢主，我们也承认当我们始祖犯罪堕落之后，人类开始堕落，人类开始不断的走向邪恶，这个世界开始搞得纷繁复杂，混乱了我们很多对这世界的认知，混乱了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败坏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世界的希望，但是感谢赞美主，你永远没有抛弃你自己的子民，你永远保守一批属于你的人，透过你耶稣基督的救赎，使得我们能够待在那个堕落的黑暗的历史里面，却能够被你所拯救，被你所保守，被你所拣选，能够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成为你的见证人，成为你在那个时代里面所要看顾的你的儿女们，在那个时代里边能够来服侍你，来荣耀你，来传扬你的福音，来见证你的作为，我们赞美你。所以你的旨意永不改变，你的话语安定在天，谢谢你，你最后你要把整个的人类进行你公义的审判，你把你的子民带入永远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乐园。那些不信主的，你抵挡神的罪恶之人，他们的归宿就是永远的火湖。我们看，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聚焦在这个新乐园，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门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谢谢你，你亲自做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神，主要亲自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生命河的水，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赞美你，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不再有咒诅，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伤心，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在那里享受你的同在，你自己跟我们的美好的交通，最美好的行政，在那里面我们不再有任何的烦恼和压力，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甚至让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做完，让我们能够一同执掌完全，直到永永远远，真的是不可思议。说谢谢你，赞美你，说这个真的不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海市蜃楼，说你给我们的这个情景是个完美的你的设计，而且这个设计不是来自人类的梦想，来自你上帝亲自的成就和应许，你要借着这个新乐园让我们享受你完全的荣耀。虽然我们不可能成为神，我们却可以无限的向神，能够来体会上帝你自己的伟大和荣耀。谢谢你，你必定成就这个伟大的你的应许，伟大的一个意象，也只有你才能亲自的成全，我们人没有办法，但感谢赞美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信靠你，求你来继续的成就在你每个儿女的身上。谢谢你，你的应许句句必要应验，你成应许我们的所有的话语都要成就，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愿意等候你，我们继续的在地上，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来服侍你，来欣赏我们今天所能尽的本分，来盼望一个更美的复活。谢谢你亲自的恩待我们，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愿意，也能够快跑的跟随你，愿意浸泡在你救恩的恩膏里面，让我们去渴慕你的话语，渴慕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彰显出来，好让我们实践你所有的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带来的真理，我们就能够回到尽可能的回归真道，回归你给我们那个基督的爱里面，心情更加简单，更加明了的基督里的信仰生活。我们也承认我们今天还有存在一个常常会顺服肉体中犯的六的那个肢体，我们承认当我们出于好的意愿却被律法的诫命来引导我们去过圣洁生活的时候，当我们想靠着自己来胜过罪恶的时候，我们就会犯罪跌倒，我们就服从身体中的犯罪的律，我们就失败了。但是感谢主，你仍然眷顾我们，你里面那个神的律不会呢会责备我们，直到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这就是基督徒的依靠和盼望。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没有限量的，你的灵会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直到你再来。谢谢你，你恩待，你继续领导，祝福我们今天与余下的光阴，好让我们在余下的这个日子里面继续的靠着主 来默想你的话语，来在我们地上过一个顺命的生活。谢谢你，我们再次把一切的权柄、尊荣、能力和智慧都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